那么这个柱子里头啊，又给我们说明啊，说这些宝啊啊，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？都是从啊这个如意珠王生的啊，从如意珠王生的啊，分作十四支啊，十四支，所以这个池子里面水是从这边来的啊，像我们这条水它都有水源啊，从什么地方流来的，它这个比较奇怪，它是从啊摩尼宝珠里面呢流出来的啊。黄金为居，居就是池啊，就是池，它这个池塘啊是黄金造的啊，是金造的、那么池底呢也是金沙布地啊，池底是金沙啊，所以这底下呢是以金色金刚为地沙啊，跟小本弥陀经里面呢所说的是一样啊，它里头没有泥啊，没有泥沙啊。那这个金沙呢我们这边也有啊，但是少，数量不多，人家在这个沙滩里面去淘金呢，你看许多一大堆沙里面呢最后才淘出一点点啊，西方极乐世界纯粹是金沙啊，纯粹是金沙，可见的，所以它的水清啊，没有染污啊。那么池里面的莲花呢就太多了啊，这个数计算的单位啊要用亿来算的啊，60亿七宝莲花啊，这是说一般这个池子，说普通的啊，凡是经常所说的了，都大多数啊大概是这个样子的啊，当然池子里头也有大的也有小的啊，有大有小啊，我们都讲这个一般的啊。池里面的莲花呢这个大小呢也是说一般的啊，实际上啊这个大的有很大啊，小的呢经常还讲有一游旬的啊，有一游旬二游旬的，那么一般的十二游旬啊，十二游旬这个花呢也就相当可观了啊。你比如说一游旬，我们一般讲呢通常都是讲大游旬啊，80里啊，十游旬就是800里了啊，差不多十二游旬啊，这从直径上讲啊差不多将近1000里了，我们台湾从南到北才40公里啊，就算是800里吧啊，比台湾还是要大啊，因为台湾说两边泽嘛，不是这个莲花是圆的啊，圆的要有这个800里的直径呢，那么你住的这个地方啊也就不算小了。这是啊，说这个熠熠莲花了团圆震等啊，十二流旬。在这一段注解最后这个一行啊啊，那也就是最后的倒数第二行啊，第二行当中他引的大本，大本云黄金池底白银沙，珊瑚池底是琉璃沙，可见池与底啊护掌宝相啊，甚奇妙也啊！这个我们的确要把这个三经呢合起来看啊，合起来看、才真正了解西方极乐世界一些状况啊。 释迦摩尼是也，留住我花间寻树上下，这个水呀，真是宝水了，啊，这水是随心所欲的，不像我们这边的水，只往下面流啊，它不会往上流，啊，西方极乐世界的水呀，会往上流，不但为上往上流啊，而且能够随意的流。啊，所以你要想看水珠啊，它就是珠珠；你要看水柱子，它就是水柱，而且可以留在花间，可以留在树枝上，也可以绕到屋梁，绕到柱子里，就美极了啊！我们这个地方坐也坐不出来，是不是？啊，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水是随心所欲啊！啊，那么他这个地方注解了。幕后啊，这也最后一段也引用这个大本啊，就是大本就是指无量寿经啊。无量寿经里说，人沐浴时啊，你到七宝池里面去洗个澡啊，你想那个水呀到膝盖，它水也就到膝盖啊，随心所欲的啊。那么你想那个水呀到这个腰间深一点，那水呀自然就深一点啊。那么冷暖的时候，这个温度啊，也是随自己心里想，它就会变啊。你说凉一点，它就凉一点；心里想啊，太凉了，它就会热一点。是，一切是随心所欲啊，啊，没有一样啊不如你意的啊。所以这是确确实实的显示万法唯心啊。说其声微妙，这是讲流水的声音啊。言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啊，凡是经上说这些话啊，这都是水流动的音声呢。音声开始说法啊，音声说法。那么说无常苦空，都是叫我们意念呢，在没有到西方极乐世界以前，在他方世界啊轮转呢修学的情况啊，叫我们回忆以往啊。说佛有啊赞叹诸佛相好者啊，那么这个是言赞佛的声音啊，也就是。像这个啊，后面所讲的啊，念佛、念法、念僧啊，是我们在西方世界道业增长啊，到那个地方也是时时刻刻也都是听经闻法修行啊，所以那一边是六尘说法。如意诸王啊，涌出金色微妙光明啊，其光啊化为百宝色鸟，和鸣哀雅，常赞念佛、念法、念僧。我们看这一段注解。说上但明池水流动啊，事月随心。说经文呢，并能说法立身啊，赠人观慧，复能一音言说，随类过解。小根中西人闻之，为苦空无常无我四念处发言。大根人闻，便为世界人尽等诸波罗蜜，并赞叹诸佛相好等功德。小则言真断惑，大则正道寻真寻生， 佛从如意珠中涌出金色光明，化为百宝色鸟，出合牙音，唱三宝德，令诸闻者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。这世界不可思议。这一段呢，这个里面还含着有许许多多的不思议的事情。弥陀经上跟我们说过，极乐世界这些众鸟啊，都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啊，阿弥陀佛变化所作。那么极乐世界，像我们在此地看到的七宝池啊，尤其是七宝池的如意珠王啊，这当然呢也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啊。为什么呢？水是从如意庄生的，光是从如意珠发出来的啊，这些众鸟啊是在光中变现出来的啊，所以我们晓得没有一样啊不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啊，正如同一个大科学家非常精巧啊设计啊造了这些东西出来，供给我们来受用啊，来享受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了，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，这个十方世界人念佛都去了，到那个地方说话了，到底说哪一种话了？我们懂不懂呢？需不需要找人翻译了？这个都是问题啊。这鸟说话我们也能懂啊，啊，这个就是非常奇妙的事情啊。所谓是佛以一音而说法了，众生随类过得解啊，在那个地方啊，这一切障碍啊都没有了啊，障碍都没有了。所以我们中国人往生到那里听到就是完全都是讲中国话的啊，那日本人去往生呢，听到通通都是讲日本话的，是个人呢通通没有障碍啊，这个是非常啊奇妙不可思议的事情。那么说到这个地方呢，我想起以前朱金咒老居士啊告诉我一段事情啊，朱老居士也是前年往生的啊，他比李炳老好像早一年吧，早一年还是早两年啊，他们两个人同年的啊，都是九十多岁往生的。我那个时候刚刚学佛了，就常常跟他老人家在一起啊，好像那个时候他是将近七十岁的样子啊，我常常跟他在一起。那么以后他写了几本书，他跟我讲的这些故事这些书上都有啊，也在他那个八大人觉经注解里有，他讲他岳父的故事啊，他的老岳丈啊，他的岳父是张太爷啊，我们民国初年的国学大家国学大师啊，张太爷张炳麟。那么他说张太爷在生的时候啊，曾经做过东岳大帝的判官啊，大陆上有五岳东岳啊，那是大鬼王啊，大鬼王。这个阎罗王下面呢就是五岳，我们一般呢我们称东岳大帝啊，其实东岳大帝还在阎罗王之下，阎罗王好比是总统啊，他好比是一个地区的，他那个地区呢比省大，他管好几个省 啊，所以比神主席的位置高啊，管好多个省啊，这个地区的人生死都归他管啊。那个判官的地位很高，就像秘书长一样啊，像秘书长啊，这个地位啊仅次于东岳大帝啊。这不晓得这什么因缘呢，把他找去当判官去了。那一段时间呢，他相当辛苦啊，相当辛苦啊，白天做事情啊，晚上还要去上班，就是人家一点休息都没有啊。在晚上吃了晚饭呢，这个那些小鬼也就来了啊，就是抬着轿子了，还坐轿子啊，轿子抬着他去上班去啊。到天快亮呢，下班呢就把他送回来了，是日夜都不得休息啊！你看他那个写的很清楚啊，所以他呢，有的时候跟些这个朋友们就聊天啊，讲昨天晚上办些什么事情啊。有的是东岳大帝啊，也有很多宴会呀 啊，也有很多外国人参加了，是吧？这外国人说话呢，好像说话都懂，是吧？啊，里面这个一般生活情形啊，跟我们这个世间也都差不多，啊，只是有一点不相同，就是从来没有看到过太阳，啊，都好像呢是下雨天、阴天这种情形，在这是轨道里的情形，啊，是不见天日的，啊。就是阴沉沉的，始终是这样的一个气候啊。那么跟我说了许许多多的鬼故事啊，就是都是真的，这都绝对不是假的啊。他说有一天呢，他老爷这样想到了，他这个想今天不想上班了，他就试试看啊，用这个黄纸啊，写一个请假条啊，就预先在那个门口啊烧掉了。哎，他说那天晚上小鬼就没有来，全带他去了，果然呢那个假就准了，这是很有趣啊。这就说明啊，这个确确实实啊，这个言语在心地清净的时候它是通的啊，是通的啊。我们现在这个言语所以不能通啊，啊，这个意思不能通啊，实在讲呢，这后头有人送什么东西来了。那么都是我们自己啊，这个分别执着心呢太重了，啊，太重了，啊，所以得需要翻译了，啊。但在理论上讲的时候，它决定可以讲得通的，啊。所以我想将来科学如果再要发明呢，我们也可以借利用这个机械，不比人翻译的话。彼此的时候通过一点是能够明了对方的意义的，这是说极乐世界啊，这个言语是没有障碍啊。说是为八功德水响明第五观啊，这个八功德，这八种功德呢，这个注解里面注得很清楚啊，这诸位自己就看就可以了啊。像这个八功德水呢，我们在弥陀经里面啊，弥陀经的疏钞要解里面呢啊，讲义里头通通都注得很清楚。那么底下第六观呢是总观啊，这个标题上也有啊。总观里面呢一共分作四段啊，第一段是楼啊，宝楼啊，第二是音乐啊，第三呢是继承，第四段的是立业。众宝过度夜夜界上有500亿宝楼啊，这是讲的楼国啊，这是西方世界这个天人的住处啊。其楼国中啊， 有无量诸天作天机要，啊，这就是国父。啊，你在外面去看呢，这个是每一个楼阁里面呢，都是在那里唱歌跳舞。啊，又有乐器旋出虚空，如天宝场啊，不鼓自鸣。啊，这就是天月盈空啊。此众因中啊，皆说念佛、念法、念比丘僧。那么这是啊，楼阁当中的天月神，空中的应如，都是说法啊。那么说什么法呢？这个念佛、念法、念僧呢，这是总说三宝啊。换句话说，到那个地方啊，无处无时不是闻三宝之声啊。在我们中国古时候，这个六经呢，啊，在我们儒家讲六经。六经呢，都可以铺陈去演唱的啊。换一句话说，通通都是歌词啊。所以以前读书啊，有很多的声调啊，讲求啊声调谱，念的声音好听啊，字也念得很清楚啊。像现在遗留下来的，但是现在人不知道了啊。像古书里面儒家这些四书五经十三经呢，都可以铺陈去来唱的啊。佛经呢也是如此啊。佛经呢不仅仅啊是那些寄诵啊，许多经里面都有寄诵，寄诵就跟诗歌一样，它也押韵啊，四句是一首啊。那么寄诵呢，有三个字啊一句的，四个字一句的，五个字一句的，一直到九个字一句的，对啊，这个字句都非常的整齐啊，通通可以唱的啊。像我们现在这个赞佛记啊，就是寄诵之类的啊，都可以唱的啊，可以用各种调子来唱啊。这个比呆呆板板在这里听讲经啊，那是舒服多了啊，而且不必要苦坐在一处啊，你无论在什么地方，通通可以。这是说的念佛、念法、念僧呢，就包括所有一切经教啊，都是在音乐熏陶当中啊，你都学习到了啊。所以儒家过去教学啊，着重礼乐啊，用这个做方法。佛法也是如此，佛法的戒律啊，就相当儒家的礼啊。用什么方法来教学呢？用音乐啊，用音乐。所以佛家非常重视乐教啊，这个跟儒家的的确确是不谋而合啊。从前念书人呢，没有说是不会乐器的，没有啊，都会乐器，都会唱歌的。这个佛门里头啊也是如此啊。所以有一个同学问呢，如果要出家了，是不是一定要会这个法器？一定的，音乐嘛啊。佛法现在这个乐器用的少啊，那是古代用的少啊啊。如果要认真的要把佛教发扬光大了，要配合现代的乐器 啊，这个是我们用的这几种啊，都是古老的，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再改进，啊，这是真是落伍了，这才落伍了，啊，你看像现在大陆上的时候，有几个录音带，现在在全世界流通，啊，我这次从香港带回了两个，是中国大陆上，他们现在就是用中国国乐，啊，来演奏的时候，这个。炉香赞呐、宝鼎赞呐、好多，非常好听，啊，所以外国人都喜欢，所以现在这个录音带流通全世界，啊，听说他们在国外曾经去表演过一次，啊，到现场就表演过一次，啊，他们有古筝，有扬琴，啊，有笙，配了很多乐器在里面，啊，这个是对的。啊，应该是这样的，啊。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呢，它这个乐器比我们就更殊胜了，种类就更多了啊，全都是交响乐，啊。说慈祥成仪。名为初见极乐世界，宝树宝地宝池，是为总观想，名第六观。啊，若见此者，啊，翻过来看啊，啊，除。无量一劫极重恶业，命中之后必生必过，作是观者名为正观，若脱观者名为邪观。这个利益里面呢有两种啊，我们看这个注解，利益有二啊。第一个灭罪，前面呢那个日观促成的时候，灭八十一劫生死重罪呀、啊，啊，这个地方要是观成了，不止八十一劫了，啊，无量一劫极重恶业，啊，因为这个观点观得细了，啊，心也细了，啊。三昧也深了，所以灭罪的功能呢都不可思议啊！除一劫极重恶业呢，这是灭罪；命中后啊，必生必过，这个语气非常肯定，必定往生。这是生息啊，这底下说过了。前地观成的时候，除八十一劫。后啊，坐观还在后面啊，这是画作啊，现在我们还没有读到啊。后面这个画作观呢，是除五万一劫啊，除五万一劫都是灭罪啊，皆是佛之如量现之啊，这是。如来智慧的观察啊，智慧观察啊，讲这个灭罪呢都是实实在在的啊，所以是如来是如语的啊，事实是怎样他就是怎么样，不增不减啊，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相信。